罗马书七到九章，第七章脱离律法归属基督。弟兄们，我现在是对懂得律法的人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律法只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辖制他吗？要知道，有妇之妇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受律法约束而从属于丈夫，如果丈夫死了，关于丈夫的律法对他就失效了。因此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他如果跟了别的男人，就会被人叫做淫妇；但如果丈夫死了，他就是自由的，不受这法律约束，就算跟了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这样，我的弟兄们，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就律法来说也是被处死了，使你们可以归属另一位，就是那从死人中复活的，好让我们为神结出果子。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借着律法而生的种种罪恶情欲，在我们身体各部分发挥力量，就为死亡结出果子。但如今我们既然对从前一直控制我们的律法死了，律法对我们就失效了，使我们可以焕然一新，依靠圣灵来服侍，不用依然如故的依靠律法条文。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律法是罪吗？绝对不是。不过如果不是借着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但是罪把握这个机会，借着诫命使我们里面产生各样贪心，因为罪没有律法是死的。从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但诫命一到，罪就活过来，我就死了。我发现那本该使人活的诫命反而导致死亡，这是因为罪把握这个机会，借着诫命欺骗我，并且借着诫命杀了我。这样，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是那良善的使我死吗？绝对不是，而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在我里边造成死亡，为要让罪显出来，为要让罪借着诫命变得罪大之极。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却属肉体，已经卖身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存心要做的我没有去做，我恨恶的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做的不是我存心要做的，我就是同意律法是好的。既然如此，这就不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虽有行善之心，却没有行善之能。我有心去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没有从心做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做的不是我存心要做的，那就不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现了这个律，就是我从心积善的时候，我可以做的却只有恶行。这就是说，我内心喜欢神的律法，但我发觉自己身体各部分另有一个律，攻打我在心智上服从的律法，把我俘虏去服从自己身体各部分犯罪的律。我这个人好惨呐，会有谁来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由此可见，一方面我自己在心智上服侍神的律法，另一方面我的肉体却服侍犯罪的律。第八章，圣灵使人得自由，脱离罪的律。因此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现在断无定罪这回事，因为赐生命之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使你自由，脱离了使人犯罪和死亡的律。要知道律法经由肉体变得软弱，以致无能为力，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取了有罪肉体的样子，成为赎罪祭，在肉体里把罪定了罪，为要使律法的公义规定得以成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 要知道，随从肉体的人关注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关注圣灵的事。关注肉体就是死，关注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这是因为关注肉体就是仇恨神，因为肉体并不服从神的律法，其实也不能服从。属肉体的人无法得到神的喜悦，但你们如果神的灵的确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属圣灵了。如果任何人没有基督的灵，这个人就不属于基督。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你们的身体虽然因为罪的缘故是死的，圣灵却因为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神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如果他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也要借着他那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弟兄们，由此可见，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要随从肉体而活。因为你们如果随从肉体而活，就必定死；但是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会活着。圣灵使我们的儿子，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要知道，所有蒙神的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你们领受的圣灵并不使人成为奴隶而再有惧怕，相反，你们领受的圣灵使人得到儿的名分，靠着他我们呼唤阿爸父啊。圣灵亲自向我们的灵证实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是儿女，就是承受产业的人，是承受神产业的人，也就是和基督一起作为承受产业的人。只要我们和基督一起受苦，神的目的要我们也和基督一起得荣耀。其实我认为现今这时候的苦难跟将要向我们显现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受造之物热切期盼，热切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这是因为受造之物受造于虚空，盼望受造之物自己也会从腐坏奴役里得到释放，进入自由，得享神儿女的荣耀。我们知道，所有受造之物至今都在一起呻吟，一起忍受临产的震动。不但如此，连我们自己，因为已经有圣灵作为最初的礼物，就连我们自己也在自己心里呻吟，热切期盼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然而看得见盼望就不是盼望了。谁还会盼望自己看得见的事呢？但是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会坚忍不拔，热切期待。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应该为什么事情祷告，但圣灵亲自用无言的声音为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明白圣灵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我们知道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永恒计划蒙召的人，神在一切事情上帮助他们，使他们得益处。这是因为那些神预先选定的人，他预先命定他和他儿子的形象相似，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预先命定的人，他又呼召他们；所呼召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他又使他们得荣耀。那么对于这些事，我们要怎么说呢？如果神是为我们好，谁能对我们不利？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竟然还为我们所有的人把他交去受死，又怎不会把一切连同他一起施恩的赠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有谁定称义？又有谁能定罪？有耶稣基督死了更复活了，他如今在神的右边，并且为我们祈求。又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衣不蔽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们的缘故，我们终日被杀，被视为待宰的羊。不，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首领，是现在的事物是将来的事物，是能者是高天是深渊，还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分离。这爱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第九章，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我在基督里说真话，绝无虚言，我的良心也在圣灵里为我作证。我要说的是，我万分痛苦，心里悲伤不绝，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之亲，恨不得神让我自己成为受诅咒的祭物，灭绝于基督之外。他们是以色列人，拥有儿子的名分、荣耀、圣约、律法的典章、侍奉、应许，列祖也是他们的。按肉身来说，基督也出自他们，他是在万有之上配受称颂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绝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要知道，不是所有出自以色列的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所有儿女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以撒生的才可以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生的儿女并不是神的儿女，只有凭着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的，明年这个时候我会来，那是撒拉会有一个儿子。不但如此，利百加也是这样，他从我们祖先以撒一个人就怀了两个儿子，他们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做任何善事恶事。神对利百加说，大的将服侍小的，这是为要确立神的永恒计划。这计划是按照拣选的原则，不是基于人的行为，而是基于招呼人的神。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却是我厌恶的。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神不公平吗？绝对不是，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连续谁就连续谁，要体恤谁就体恤谁。由此而见，这不在于那利益的人，也不在于那奔波的人，而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句话对法老说，我使你兴起，无非是要用你来显出我的大能，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由此可见，神想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想要谁顽固就谁顽固。那么你就会对我说，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责怪人呢？谁违抗得了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到底是谁，竟敢跟神顶嘴？塑造品怎可跟塑造者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呢？陶匠制器皿，难道无权用同一团泥，既造名贵的，要造粗贱的吗？但是如果神有意显明他的震怒，彰显他的全能，而格外容忍那些受震怒的器皿，那就是准备好要遭灭亡毁灭的，为要使他的荣耀丰盛彰显在这些蒙怜悯的器皿上，就是他早已预备好要得荣耀的，又有何不可？那些器皿就是我们。神不仅从犹太人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也从外族当中呼召，正如神在何阿西书上所说的，我要把那不是我子民的称为我的子民，把那不蒙爱的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活神的儿子。论到以色列，以撒利亚喊的，即使以色列的子孙数目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少数残余，因为主在地上令出必行，彻底迅速。又如以赛亚已经说的，要不是万军之主留给我们残余的后裔，我们早已变得如索多玛，早已像俄摩拉一样了。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没有追求义的外族人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到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为要得义，却达不到律法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却以为可以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倒石上，正如经上所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使人绊倒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会蒙羞。